弟兄姐妹平安，
朋友们早晨好。我们知道经过了一个礼拜的这个冰天雪地呢，今天我们又一起聚集在圣所里边，我们来敬拜主，我们要感谢主。虽然这是华盛顿地区23年来又一次最大的暴风雪，我们很多人被困在家里边，但是我们还要感谢主。我们虽然被困，但是主仍旧有怜悯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虽然都有短暂的停电，或者稍微长一点的一天的停电，但是大家都平安，大家都没有受冻。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也要感谢主啊，让我们教会呢能够找到啊，帮助我们来清理停车场的工人啊。上个礼拜五呢就把停车场清理干净，所以教会呢就能够在上个礼拜五晚上今天主日开始继续我们在一起的查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主日的敬拜。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主，因为这是他听我们众人的祷告，赐怜悯恩典给我们。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圣殿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再一次的来思想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已经信福音的人是不是就不需要福音呢？那保罗说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要被称为义，而且要成为圣洁，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雕塑出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样的完美的品格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蒙他的夸奖，说我们是又良善又诚恳又勤恳的仆人。而我们不会在神的面前，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受亏损。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再一次的思想福音。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福音。第一个，我们要从人跟神的关系上来思想福音。第二个，我们要从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福音上，我们也来思想福音。第三个，我们也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福音。那我们就是三点。第一，我们要看人跟神的关系。第二，我们要来一起来再一次的来温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福音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知道这是个恩典的福音，他的恩典是什么给我们的。第三个，对这样一个恩典的福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这许能够蒙你恩典的怜悯的人，是因为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被牵到了爱子的国度。但是我们知道说福音不仅仅是救我们的那一刻，我们要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跟随你，而是要跟随你这一生一世在地上。天父，我们求你让福音再一次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愿意快跑的来跟随你。正像我们刚才一起唱的诗歌那样啊，将来美好的世界与通过彩虹连到 天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领受了。不仅我们领受，我们也向我们的周围的人，向我们朋友们，向我们的亲戚家属们，我们都向他们宣告了福音。而且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活出了你福音的大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话开通我们的耳朵，明让我们的心里边能够明亮，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不仅仅是今天接受，乃是一生一世的接受福音。让我们多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多在这里听候你的差遣。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讲三点啊，我们来讲三点。第一点呢，我们要从神跟人的关系上来看福音。一讲到神的时候，我想作为我们 啊，特别有大陆背景的人来讲，我们在大陆时候，我们受到的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不靠神仙皇帝的这样一个中国传统，中国这个几十年来这个传统的教育，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的概念。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看看这堂大学，看看那棵松树，这些所造的万物，也看看我们人这个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想到说，不可能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自然而然就有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边讲什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事物使人无可推诿。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借着他所造的一切向人们显明这个一切是他造的。那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被教育说这是自然。什么叫自然？它自然就有吗？没有。说得很清楚，神造了这个天，造了这个地。神不仅造天，不仅造地，而且还造好了这一切的时候，把我们人就放在这个地上。所以呢，你看看世界的时候，看到上帝创造的时候，你会说，是的，我并没有看见上帝，但是所造之物显明上帝的大能和他的神性。这一点呢，是上帝向所有的人普遍的启示，这是一个普遍的启示。那换句话讲，只要你是人，只要你静心下来想一想的话，你就会想到说，这个世界是有创造的。但是神不仅仅给了人普遍的启示，神实际还给了我们人有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有两个方面，一个特殊的启示就是神通过这份圣经把他自己显示给人，告诉我们人他是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当我们人跟他的关系断裂的时候，他又怎么样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把我们要带回到他的身边去。第二个特殊的启示就是他通过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人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会集中在后边两个特殊的启示。第一个，我们要通过圣经，通过神的话，我们来看，我们来听上帝是怎么说福音的。第二个，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来看福音是什么，他做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把万物都创造好了以后，他有一个目的的，他什么？他要让这个他创造的世界有一个管理者，所以他就造了人。而且造人的时候，他用泥土造人，而且呢是向人吹了一口气。那就是说，我们人跟动物的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上帝吹了一口气，而且上帝吹了一口气，而且还加了一段话，说什么？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要能够把上帝的形象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孩子，我们有孩子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孩子，你就会想到他这个爸爸妈妈大概是怎么样的。有的人说我的女儿脸很像我，他跑到外边别人不会搞错，一定会说是我的女儿，不会说是另外一个人的女儿。所以我们在地上有上帝形象的时候，我们所作所行的时候，应该能反映出上帝那个美好的道德的品格来。当然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能够反映出大道德的品格来，让人看到这位上帝的 公义使人人善，这样善。我们知道上帝这样把我们造的时候，我们第一对的人，女的是从男的的肋骨出来的，肋骨是最软的地方，上帝造人没有要从男的的亚当的肋头盖骨上造一块来拿出来造，也没有把脚底拿一块骨头来造，而是放在心来造，用心的肋骨来造，那就告诉我们说女的会比较软弱，但是呢男的要好好的呵护。但是上帝又说你女的被造以后呢要帮助男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到底是帮助和被帮助哪一个比较聪明？肯定是帮助者比被帮助的聪明。但是呢上帝又说要被帮助呢要胜过那个帮助的人，哎呀，这个事情就上帝的逻辑就跟我们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在伊甸园里边，神造了这一对男女以后，交给他们一个任务，说你要代表我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园子里边做好看守管理的工作。所以上帝的命令从来没有废弃过，这是在人堕落以前就说的，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全地。结果人第一对的人不是男的啊，是他的太太先受了诱惑，没有顺服神。神说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他觉得不是很好看吗？吃的也不是很好吗？上帝你说就我也不要我们杀动物，这个苹果不是挺好吗？这个果树上的果子不是挺好吗？他就拿来吃了。他拿来吃的时候是吧，是把上帝的话搁在一边啊，愿意自己出来做主张。所以受到诱惑以后呢，他就吃了以后呢，他确实是发现跟他原来看出去的东西都不一样了。结果他看到的他的先生和他自己就觉得羞辱起来。弟兄姐妹们，怎么会他一下子眼睛亮了看到羞辱呢？是因为罪进入了上帝和人的关系的中间。人原来互相并不觉得羞辱的时候，因为是上帝的荣光在这对人的身上。所以今天如有上帝的荣光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一定是和睦的，一定是同心的，一定是愿意按照上帝的教导和上帝的吩咐在地上过那敬虔谦卑与神同行的生活。这一对的夫妇，第一对的夫妇，他们就不顺服神，跟神的关系就断了。不是神跟人要断，而是人不要跟神在一起，人跟神就断了关系。断了关系是因为罪来到了人跟神的中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是讲过这个罪的严重是到什么个程度呢？你看看从他父母到他第一代的子孙，就这么一代人的中间，他的父母是受诱惑去犯罪，而他的儿子一对的兄弟该隐和亚伯，结果该隐起来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就一代人啊，看见没有，这个罪是何等的猖狂，已经掌控了人，人被罪所捆绑。所以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特别是从大陆来的人，我们常常的觉得这一关很难过，我怎么是罪人呢？我不是挺好吗？我从小到大在家里边是好儿女，在学校是好学生，到了工作单位是 好员工，工作也很努力，学习也很出色，我哪里有什么罪啊？罪犯们不多是关到监狱去了吗？啊，我这在外边，我不是挺好的人吗？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上面讲罪的时候，它上面是一个网，下面是个飞，当这个网要把飞套住的时候，那你什么才有罪？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不到，网开一面它还可以逃掉，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什么叫罪？上帝的眼中讲罪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词，是跟我们中国人讲罪是有不一样的含义在里边。上帝讲罪的时候用的那个词呢，是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射箭的时候的那个词。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现在是射箭比较少了，都是打枪，有一个靶子，对不对？有个红心，那你全都打到靶心的时候，那怎么样呢？那个裁判员一定说你打得好，打中靶心，你能拿到奥林匹克冠军。那我们，这是上帝对我们人定出的我们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标准。我们人不仅仅是我们打不中那个靶心，我们人什么是有意的转过身来，我们打我们愿意打的地方，因为我们有我们认为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人认为我们有我们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把上帝的对人的要求放在我们该注视的上面，罪就这样来到了人间。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人跟人之间纷争，国家和国家之间攻打，不仅是看到有海啸有风暴，不仅是看到很好的这个地方一下子有二三年很少见的暴风雪来到，也看到有灾难有疾病，这些难道都是上帝创造的时候要我们管理权利是这样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不仅是我们行为上犯罪，而且我们是故意去犯罪，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不去做，好事我们不去做，这个也是犯罪，这个也是犯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知道这个罪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已经污染了我们人整个的这个思想和思维，我们人的思想也被罪所污染了，我们的理智也被罪所污染了。你看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大家讲其他事情都可以很快达成共识，但是一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矛盾就来了。有的人说不信，有的人说哎，这个的话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真神，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就看不到上帝在圣经里边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下面，因此圣经里边是这么来讲我们的罪。第一条，世人全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有的人会说小孩子生出来有什么罪？你看你小孩子生出来有没有罪，你就问问那些做爸妈妈的，你说他有没有罪？你从来不用去叫他，但是他会说谎，你从来不要去叫他，他会去跟别人不和好，反而好事要慢慢的叫他的。最明显的是今天很多，特别是我们中国来做长辈的人实在非常非常的辛苦。本来说中国的礼仪什么要孝子，是不是啊？应该要什么儿子孝顺父母，今天什么是倒过来了，祖母孝顺孙子，所以什么来了以后要帮助这个孩子，结果大概是大部分帮助了以后的结果都不是很灵，祖父母很满意。那我跟小梅也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还有下代的话，我说我是不会去像别人那样成天去到那边去的。那他要去他去，但是呢，我想他，我也要跟他讲，你不要去，为什么？这是他们的事， 这是他们那一代的事，让他们去处理，对不对？有紧急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待命，可以帮助一下，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罪不仅仅是我们全人类全都犯罪，而且这个罪是有公价的，罪是要死人会死的。以前我们觉得我们人死不是很正常吗？是，每个人都会死，你信耶稣的人也会死，不信耶稣的人也会死，那些所谓的伟人也死，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去。什么造成人的死亡？是因为人的罪造成了人的死亡。那我们信耶稣以后，那我们是不是也是死在罪里边？不，我们信耶稣了以后，我们也经过死亡，但是经过死亡什么？是上帝要我们成为圣洁的最后一步。因为我们那个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是没有办法，这个肉体是没有办法承受那永远的孤独。所以我们经过死亡的病号的时候，上帝什么？上帝说，我跟你同过，我跟你同过。我们留下了我们这个身体在这地上，我们的灵魂归到耶稣基督的身边，我们要到乐园里面去等候那复活的那一天。这里边还讲，他说啊，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来的人，如果你去过中国的博物馆，你一定会看到中国博物馆里边有一些很有名的画，画的是什么？是十八层地狱啊！如果你去过中国的博物馆，你一定有给你留下这个印象，能想出那个十八层地狱。实际上上帝讲的审判并不是你进不进十八层地狱，上帝讲的审判是你所临上永远的死。因此在上帝的眼中，人有在这地上的死，还有呢跟神永远分离的死，那就是属灵上完全的死。我们讲第一，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愿意永远跟上帝分开，永远跟上帝不在的那种属灵上的死呢，还是我们愿意说，上帝啊，你拯救我，让我在地上就死那么一回，回到天家以后跟你永远的同在。但是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讲复活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信主的复活，不信主的人复活不活？不信主的人复活也要复活，信主的人什么？先复活，复活在哪？到哪里去？先到耶稣的基督台前，是吧？接受耶稣用火的审判，就审判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不是我们没有救恩，乃是我们要受亏损，我们要受亏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在地上过上过每一天。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那位赐我们恩典的主，赐我们恩典福音的主，他掌管明天。我们要，耶稣说过，上帝说过，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天都要过圣洁的生活，都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个新的样式来。我们知道我们人处在这样一个光景里边，神是不是愿意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景里边呢？我们知道神他有他的属性，我们刚才讲神有他完全的圣洁，他绝对不能允许说你这个人犯罪就是 OK， 你没有关系，他绝对不，因为他说了他绝对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上帝又是慈爱的上帝，他说神就是爱，神的爱表现在哪里呢？旧约的时候，以利米书里边讲到，以利米先知跟那些被盗的犹太那个以色列人讲，你们要归回吧， 你们再不归回，上帝惩罚的手就下来了，你们要掳到外邦去受掳掠。他们听不听？不听，还藐视先知耶利米。但是上帝又通过耶利米赐下了应许的话，说他的慈爱，永远的慈爱，不离开以色列人。经过了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啊，在外邦人奴役下，他们醒悟过来了，说我们原来在我们你所赐给我们那美满的之地的时候，我们是敬拜假神，我们是罪有应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虽然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找一个木头找一个什么东西去拜，但是我们心里边那个意念里边有没有一些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到了上帝的位置。上帝说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这是上帝第一条给我们人的命令。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常常来思想，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我们有没有把一些的东西是我们非要达到的，是我们非要去做的，放到了上帝的位置上。这就是拜偶像。可能你的工作是你的偶像，可能你的孩子是你的偶像，可能你的钱财是你的偶像，可能你的房子是你的偶像，也可能每天拿着这个手机是你的偶像。这一次停过电，大部分人的手机如果在家的时候都是通过家里的 WiFi 要上的，是不是？当然有的人不需要，在外边也能上。当你家里 WiFi 一断的时候怎么办？什么都收不到了，人会觉得什么？好像跟这个世界就隔绝了，看见没有？但是你想没想到，无论你在哪里，你不会跟上帝隔绝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其他的东西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我们就在拜偶像。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要非常非常非常三思的问题。那上帝的慈爱要我们回去，上帝的公义要审判我们人的罪。上帝怎么使他的这两个属性既能够满足他的公义圣洁，又能够拯救我们有罪的人呢？圣经说他在创世以前就有了一个计划，所以是我们人犯罪以前他就知道我们人会通过过这个考验，我们会犯罪。所以这不是上帝补救才想出的计划，而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的救恩。弟兄姐妹们，讲到拣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有一许的误解，他会觉得既然上帝拣选，那我会不会在上帝的拣选里面呢？如果我没在上帝的拣选里面，那我肯定就信不了福音了。不，上帝拣选每一个人，上帝的预知就他早就知道，这个福音来到人间的时候，这个福音到达你面前的时候，有的人的心是软的，他打开了心，他愿意接受福音；有的人他的心就是这么硬，一直不愿意接受福音。那神忍耐吧，忍耐；等待吧，等待。但是什么时候他打开不打开，他过去的时候，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没打开，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不信主的人复活的时候，要到上帝白色大宝座前面，是吧？要因着你没有信耶稣啊，跟神永远的分离，那你就叫做地狱。那地狱本来不是为我们人预备的，地狱是为那些堕落的天使预备的，但是我们人愿意跟随那个谎言的使用者走， 结果也下到地狱里边去。那上帝的恩典怎么样来成就？他就通过他爱子来到人间，通过他爱子道成了肉身，通过他爱子遵循天父的旨意，离开了天上荣华富贵。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讲过，这位的神他受父神的差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天使知道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相信天使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讲天使都要查看他到地上来做什么。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他是王啊，他是天上的王啊，他来到地上理所当然要做全地的王，可是来到地上没有去到希腊的王宫，没有去到埃及法老的王宫，却来到了一个童贞女的怀胎，然后生在臭臭的马槽里边、马圈里边。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是何等的高兴，从来没有人像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当耶稣，当这位的来到人间的耶稣，大第一口呼吸到这个大地的空气的时候，都是那个什么马圈里的臭味道。有哪一个人会是这样出生的呢？就是这样一位王，他来到了人间，他要做什么？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边是怎么讲他要来做什么的。这是我们来要看，这是第二点，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作为，他来做什么。圣经里边这么样讲，他说因基督也一次的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什么呢？他说啊，这位基督就是这位又是神又是人的基督，他来到人间是为罪受苦。我们知道如果是君王在这地上的时候，他什么要受人服侍啊，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什么，他却要服侍人，他要多受苦难，他要把自己作为祭物献给上帝。这就是这里说的为罪，谁有罪？不是耶稣有罪。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这希伯来书翻译的地方也有一个地方中文翻译的是不是非常的恰当。耶稣不是没有犯罪，耶稣是没有罪，他来到地上就没有罪，不是他没有犯过罪，他无罪，以他的无罪之身受苦。什么叫受苦？受苦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接下来的经文还要来讲，他说什么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是义。你看繁体字这个义就很有意思啊，义什么？是一个羊在我的上面。中国造字是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义啊一定是羊在我的上面呢？哦，圣经有交代说这个羊什么是这位耶稣，他是在神面前献祭的羊羔，让我们人什么有了他这个羊，无罪的羊在我们人这个身上，我们就有义。所以他对于什么为要代替我们的不义，他去受苦受死，为了什么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公义和慈节，公义他绝对圣洁，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有罪的人跟他有任何的份，但是上帝的慈爱却把我们带回去。那我们的罪如果还在我们这些被逆的人的被罪所捆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跑到上帝面前去的，是他代替我们的罪是在十字架上又引导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后边就接着讲，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 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的清净了，靠着他的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他流下的是宝贵的血，他流下的血是一次的献上，永远的有效。他流下的血使我们跟上帝和好了，使我们跟上帝亲近了，我们不再跟上帝为敌，这就是这里亲近的意思。我们跟上帝再一次和好了，是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什么从罪的捆绑里边被释放出来，从此以后什么我们被称为义。上帝透过耶稣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说行，我在基督里边接受你们，你们是我的儿女。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段的经文，特别的讲到在约翰一书里边，他说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上，来到世间，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记载说耶稣死的那天是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从怎么来的呢？犹太人的逾越节就是犹太人受奴役400年，上帝差摩西要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法老王不让他们走，最后什么？神就用10个灾难，到最后一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再不然以色列人出埃及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上帝的手就管教下来，叫所有全地的长子，从法老到老百姓的长子，全都被杀。我们刚刚过完春节，中国过春节有一个传统，就是要贴那个春联，是吧？春联是红色的。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中国文化里边看起来是有很多的东西跟希伯来文化里边是有很多的相似性在里边。你知道那天晚上神跟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把羊羔杀了，杀了羊什么来代替他们，说他们的罪，所以把羊羔的血就涂在门楣上，当命令的天使经过的时候看到门楣上有血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有血的一概死刑。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羔羊他被杀，这就是以色列的逾越节，他献祭，所以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一个羔羊的血蒙拯救。在这里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特别讲到是耶稣基督的血使人蒙拯救，不是我们人会去爱神，而是神要爱我们，差他的爱子，差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什么？挽回了神的震怒。一个不信主的人实在来说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是自己不觉得，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时候，什么？上帝对人的背叛，人灵性上的堕落，在他的震怒之下，但是上帝还给全地所有的人什么？有在地时候的同样的太阳，同样的雨落。所以圣经讲什么？上帝也用日头照好人照坏人，多照，也让人在这地上的时候又在地上快活的日子。但是过了这个地上日子，有没有永生，有没有跟神有关系的归宿？没有，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他做的挽回的祭。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所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有怎么样一个回应呢？应该有怎么样一个回应呢？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也像在座很多的人一样， 是一个自己自以为义、自以为很行的人，所以来到美国是有个梦想，要来拿诺贝尔奖。可能有的人笑话，你这样才拿诺贝尔奖吧？神也很幽默，没有让我拿诺贝尔奖，但是我进第三站的不适后的流动站的时候，我的大老板是1977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没有让我拿，我后来走了，老板不是很高兴，但是他让我看到了拿了诺贝尔奖如果不信耶稣也就是今生而已，没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怎么会信耶稣？我就是有人送给我圣经啊，让我来读圣经，我才明白，不读圣经不知道，一读圣经啊，原来我是罪人哎，原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哎。你承认了罪人，那你罪要死的，上帝说我可以让你不死，你要不要？那我说要嘛，要怎么办？你就接受耶稣基督了。所以我在看一部的，那个时候现在还有嘛，就是耶稣传这个电影，有很多我因为我们当时我也从来不去教会，也不去团契，很骄傲，觉得团契几个小狗小猫，我还忙着我的诺贝尔奖梦呢，我哪有时间去？到了圣经以后，我才知道说啊，这个救恩可是临到了我。所以我就在那边做了一个祷告，说我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主。所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第三点，我们对这个福音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应该很熟悉这上面第一段的话，说时间时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话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到地上来，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讲了这句话，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当时是对谁讲的？他当时是对犹太人讲的。犹太人什么？以色列是谁？是上帝的显明，告诉上帝的显明说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什么？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有罪的时候，什么？我们上帝立的那个靶心，我们不仅是打不到那个靶心，我们有意的往其他地方打。今天什么？我们要完全回转，按照上帝的标准认罪悔改，这叫做悔改。不是说你有罪我有罪，是大家都有罪。你在信主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求神来光照你，把过去的罪大罪小罪都去认。因为你刚刚信主，可能你刚刚接受，可能有些的事情对你来讲你还不觉得有罪。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到了他信主的晚年的时候，到了他要殉道的时候，他才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姐妹，如果保罗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保罗新约圣经里边13本书是他写的，这样一个保罗如果在我们今天的时候，谁看到他有罪啊？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还会不会犯罪呢？圣经怎么说？我们说我们是无罪的，那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认自己的罪是吧？神是信神的，他有公义的对待我们，并赦免我们的罪。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讲悔改也讲信，这就像一个铜一个钱币，它两面，讲悔改这是对过去讲， 讲信什么是往前面讲，我们要信什么，还是说信你今天坐在这个长椅上面，这个长椅不会拆掉，你能坐得住，是这个信吗？还是说相信说，嘿，是啊，中国现在经过改革开放啊，人民的生活提高了，是那个信吗？多不是。这个信什么？我们要把信心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对象，特定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信靠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是要一辈子救我们的福音。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信他，我们对吧？要一辈子要来相信他，要来跟随他。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自己说的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个话，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像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多有这个，有的时候对儿女怎么说，我告诉你啊，我一再告诉你啊，就说明什么，要那个孩子什么，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听你在讲什么。在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话，就是耶稣讲的这段话，他说就是相信差他来者的，谁差他来？是天，天父差他来，就有了永生，不至于定罪，出死入生了。我们原来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是必死了，但是我们可以不死，我们可以不被定罪，可以有永生吧？信他的话。这个跟我们平时讲的，我们要得什么东西的时候，什么一定要通过劳动，一定要通过交换，但是这里的时候呢，是讲到什么？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有交换是什么？耶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是凭着耶稣的话，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圣，所以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的福音，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定要记得，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儿子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什么？是去宣告福音，我们不是去把这个福音再做一遍。我们没有做，是我们要宣告这个福音。所以他这里边最后讲什么？当我们求告耶稣的名的时候，就必然得救。他的名是奇妙的名，他的名是有拯救功能的名，他的名是把我们带入到永世里边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朋友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当你今天听到上帝这样来呼唤你，这样来呼召你的时候，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我们成为被称为义的人的时候，你的心是会被震撼的。因为这个福音不是一种头脑的思维，不是一种理论的解说，而是有血有肉，要进我们见天堂主耶稣所福音所附下的所讲，他是我们与上帝和好。福音不仅是救我们被称为义，而且要救我们在这世上过每一天成为圣洁，最后还要把我们领到永世里边，给我们一个得荣耀的身体。让我们一起把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一个简单的归纳。我们说福音什么？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什么，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一切是包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中国人，不管你是美国人，不管你是沈阳来的，不管你是武汉来的，神都要救，要救一些相信的人， 那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当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的福音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欢欢喜喜的领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再一次听到你对我们呼唤的时候，我们的心何尝不被感动。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度过的每一日，你也告诉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今后可以到哪里去，唯有信耶稣基督，我们在这地上的一生就没有虚度，我们就找到了永恒的归宿。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这个福音的信息，听到了上帝对你的心说的话，你愿意悔改，愿意信靠他，你今天就能拯救。让我们一起向神呼求说，主啊，我要你的福音，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认罪，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我们相信主耶稣就会让你尝到那救恩的滋味，你就不再在神的震怒之下，你的罪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赎去了，使你能够坦然无惧地面见上帝。你心中的平安从此以后不是在地上都能给你的平安，乃是天上上帝所赐下没有异怒的平安。这样的平安被带领我们每一天，让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让我们不仅仅是听到福音，我们也要去宣，我们就宣讲福音，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乃是我们要为着你的缘故，为着福音大发热心，愿更多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蒙恩得救，归向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